很多宗教都敬拜一个他们称之为神的这个存在，这样就会产生出来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们敬拜的是不同名字的同一个对象吗？还是他们敬拜的是完全不同的神？其实，圣经解释说，虽然很多不同的宗教都使用神这个相同的名词，但意却不尽相同。圣经坚持强调，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基督徒所敬拜的上帝。这就意味着其他宗教所敬拜的神是冒充的，是偶像，是假神。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经常特别强调要认识圣经中的这位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是唯一有能力创造、毁灭和救赎的那一位上帝。这是我们使徒信经系列课程的第二课，我们把本课定名为圣父上帝。本课中我们集中在使徒信经的第一个信条，这个信条是有关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
圣父上帝的信仰教义。
上一课我们已经了解到，使徒信经在教会早期以各种各样的版本出现，但是大约到主后700年才用拉丁文将其标准化。下面是现代中文的翻译：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你可能还记得，在这些课程中，我们把使徒信经分成五个主要部分。前面三个部分处理的是上帝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接下来的部分是教会，然后是救恩的部分。本课我们只集中在这五个部分中的第一个部分，只有一个信条所组成：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划分这个信条中所提到的主题，但是这一课我们只集中在三个主题上。这三个主题一直都是基督教神学的中心：上帝的概念、全能的父之位格，以及他作为万物之创造主的角色。顺着这三个主题，我们对圣父上帝这个课程将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我们要论述上帝的基本概念，看看圣经中教导我们关于上帝的存在和属性的一些基本概念。第二，我们要集中在全能的父这个短语上，注意到三位一体中第一个位格的独特属性。第三，我们要探讨圣父上帝作为万物之创造主的角色。让我们开始先看圣经中向我们展现的关于上帝的概念。
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实在是我们对其他一切信仰的根本。因此，如果我们以世界观的方式来看的话，上帝就是中心，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因为与上帝的关系而存在。这种将上帝置于中心的思维与我们文化中自我中心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文化先考虑自己，然后再关注其他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与自我的关系。这种人本的世界观是与圣经看待万有的方式完全背道而驰。我认为，我敢断言，就像圣经启示的那样，人本的世界观也是与上帝看待万有的方式全然背道而驰。因此，就现今的侍奉而论，十分重要的去挑战这种我们生来具有的自我中心的方式，力图在我们人生中让上帝回到该有的中心地位，用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代替自我中心人本的视角。
我们将从两个主题来看圣经中展示关于上帝的基本概念。 一方面，我们要探讨神学家们常常所说的上帝的独一性，就是指只有一位上帝存在的这个事实。另一方面，我们要集中在上帝的单纯性，指的是虽然上帝有三个位格，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上帝。我们先以上帝的独一性开始，这个教义是指圣经当中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探讨上帝的独一性时，我们首先要看看在教会初期世上流行的多神论。第二，我们要探讨强调一位上帝的一神论。第三，我们要谈谈基督教和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概念。让我们先看多神论的主题。多神论是指相信有多个神存在的信仰，这里的神是指控制宇宙空间超自然的有能力的存在物，其中有些神被认为是永恒的自然存在的，有些则认为是被生出来的，甚至以某种形式被创造出来的。在多神论的体系中，这些神常常是彼此截然不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独特的，正如所有的人都是独特的一样。但是在多神论中，没有一个神能够宣称自己是唯一掌管宇宙空间的超自然存在。一个很流行的多神论类型称为单一主神论，他们信奉一个主神而不否认其他神的存在。例如，罗马帝国的有些人敬拜宙斯是至高的神，而同时仍然接纳其他的神。早期教会时代，大多数非基督徒都是多神论者，其中很多人相信希腊和罗马的众多的假神，而另外的人则拜古代近东地区的各种偶像。也有一些多神论者相信宇宙的能力，有些人敬拜被创造的自然或自然现象，基本上没有不相信神存在的无神论者。普遍相信各种神明的一个原因是，多神论是法律要求的。例如，在罗马帝国，政府强迫人们要敬拜罗马的众神明，罗马人要求人们敬拜神，为了获得神的恩惠并保佑他们的帝国。但是相信各样神明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
是人类的罪恶。
圣经表明人类会那么轻而易举地离开真神转向假神，这与圣经有关罪的教义有特别的联系，这一点与我们作为受造物和伟大造物主的关联远没有我们沦为有罪的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关联来得更加密切。罪以他特有的方式蒙蔽我们，使我们不能明辨上帝借着创造向我们揭示的有关上帝的真理。因此，事实上，如果单靠我们自己去分辨的话，我们必定会将上帝或与其神性与其他非真神的事物混为一谈。换句话说，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去造神，代替永生的上帝。
就如圣经所说，每一个人心里最深处都十分明白，离开了神圣的创造主之手，这个宇宙不可能出现。但是由于我们的罪，人类不愿意自然而然地承认真神，把这些东西归荣耀于上帝。相反，我们把上帝的作为归结于其他的资源。罗马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三节，保罗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空虫的样式。按照保罗所言，圣经中所说之上帝的存在对每一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是明明可知的，而且是可以晓得的。保罗甚至更进一步说，人们透过创造中上帝的自我启示而知道上帝。但是 因为罪，人们竟然不荣耀上帝，也不感谢上帝。相反，我们却把上帝的荣耀变成我们创造的假神，敬拜这些假神，取代上帝的位置。
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良心里面的深处都知道神认识他的，因为他已经向我们启示。可是每一个人都离开神，心中去转而敬拜偶像。偶像就是任何上帝创造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神来敬拜。所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偶像的，甚至服侍一个制造偶像的一个的工厂。
把多神论的图画存记在心，我们接下来要探讨一神论，即相信只存在一位上帝。理论上来讲，一神论可以指任何明确相信只有一位上帝的宗教。例如，现代社会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宗教，因为他们都坚持相信有神，并且只有一位神。圣经中很多经文都宣称上帝的独一性，清楚明确地表明只有一位上帝。下面是几个例子。列王记上八章六十节，所罗门说，唯独耶和华是上帝，并无别神。诗篇八十六篇十节，大卫向上帝歌唱说，唯独你是上帝。列王记下第十九章十九节，希西家祷告，唯独你耶和华是上帝。罗马书第三章三十节，保罗坚称上帝既是一位。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只有一位上帝，这是旧约时代的真理，也是新约时代的真理。在早期教会这是真理，在今天仍然是真理。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不是所有一神论的宗教敬拜的都是同一位上帝。我们已经说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只敬拜一个神。不但如此，他们都认定这位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至少在名称上。但是他们对亚伯拉罕的上帝所赋予的概念却完全不同。
他们在这位上帝的属性、这位上帝的作为，而且甚至他的本质上都不相一致。
来看一下犹太教。犹太教信仰的基础是旧约圣经，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但是犹太教否定圣经所启示三位一体的上帝，实际上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每一个位格。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主以及道成肉身，他们否认圣灵是上帝的位格。因为拒绝耶稣和圣灵，他们就否认了差派他们的圣父上帝。就如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所说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犹太教拒绝耶稣和圣灵，因而也就是拒绝圣父上帝。犹太教相信只有敬拜旧约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就是指基督徒所爱的同一位旧约的上帝，并且说我们敬拜那位上帝。因此表面上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说，他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上帝不一样，因为他们否认在耶稣里所启示的上帝的全部。如果我们查看一下伊斯兰教，就更加清楚，他们的上帝与圣经的上帝相互矛盾。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伊斯兰宣扬的信仰中，其一神论的观念是什么？我认为，当然伊斯兰教的神是独一的，但是基督教对主的属性和性情与伊斯兰教有差别。我们有救赎和道成肉身的教义， 这两个教义在人生中清楚具体地展现了我们主的性情。可是救赎和道成肉身是伊斯兰教理解一神观的缺失。
伊斯兰教关于神的观念的确与圣经相互抵触，一个非常重要不合圣经之处就是认为上帝是没有位格分别的个体。在伊斯兰教中用专门术语来解释的话，就是上帝绝对唯一，在它里面不存在位格群体。在基督教神学中具有对独一上帝的绝对忠诚，信奉只有独一的真神。圣经中最早的信条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因此对独一真神论点的强调一直以来就是犹太基督教从起初完全就有的神学传统。因此基督教是独一神论。当然我们伊斯兰教的许多朋友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我们相信三神论，他们实际上会认为你们相信父亲母亲和儿子，因为在这方面穆罕默德错误地理解了基督教的神论。实际上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是说独一真神自有拥有的存在于三个位格之中，圣父圣子圣灵，却不是简单的一个神格的三个表述状态，他们也不是一个神的三种不同的隐喻，而是独一真神本性中实实在在存在着位格之间的团契。
这实在是与伊斯兰的神观决然不同的。因此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的宗教，他们与多神论截然不同，因为他们否定多神的存在。但是他们之间又彼此截然不同，因为他们关于对上帝的教义非常不同。讨论过了多神论和一神论，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描述一下基督教确认的而且在使徒信经里面教导的关于上帝的概念。使徒信经里面关于上帝的陈述相当简单，只是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可能注意到信经没有很清楚地说只有一位上帝。如果我们不知道信经的起源，读这些话很有可能使我们觉得我们在宣告犹太教中的上帝，或者是伊斯兰教中的上帝，或者甚至在确认很多神中的一位神。因此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在讲基督教中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不是在讲非基督教的一神论或是多神论呢？一方面信经透过其他字句明白地谈论到上帝，以此来否认非基督徒的一神论，就是在前一刻我们已经看到的信经的组织方式就是围绕着三位一体的形式，反映出信仰的内容是圣父上帝、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以及圣灵，这是上帝的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都享有相同的单一的上帝的本质。此外请记得信经的目的是对信仰教义的一个总结，不是对信仰内容全面的陈述。当它用在教会仪式中时，教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用这种方式提到上帝的三个位格暗含着三位一体的教义。另外一方面信经用单数形式的一般意义上的名词上帝来作为真神的名字，以此来否认多神论。上帝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的含义，许多宗教把他们的神明称为上帝。圣经本身有时也使用神这个词指一些像鬼魔、偶像以及甚至人类的领袖之类的对象，但是这些所谓的神也有他们真实的名字。例如在古代罗马的宗教中，战神是战争之神，尼普敦神是指海神，朱比特是指众神的领袖。同样的方式，圣经中的上帝也有不同的名字，大多数名字是描述性的，比如 El Shaddai
常常翻译成全能的上帝，意思是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 Eloi 常常翻译成至高的上帝，意思是上帝是统管万有的上帝。 Adonai 一般翻译成主，意思就是主宰或统治者。但是最接近我们认为是上帝使和的名字是亚伟，在比较古老的一点版本中翻译是耶和华，而在现代的译本中通常翻译为主，虽然其意义和埃多纳相差甚远。在人类历史很早的时候，上帝就启示他的名字为亚伟，例如在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了解到人类使用这个名字称呼上帝最早的时候至少在亚当的儿子赛特的年代。在创世纪第九章二十六节，挪亚把上帝称作亚伟，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八节，亚伯拉罕也用这个名字称呼上帝。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和十四节中，上帝向摩西描述他的名字也是用亚伟，圣经是这样记载，摩西对上帝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亚伟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文
Ehia，
这个词这里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这是上帝向他的百姓启示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名字，一个超过其他任何名字，是把他自己与所有假神完全分别开来的名字。实际上在圣经中所有用来称呼上帝的名字中，神或上帝是最普遍的。现代的旧约圣经中，上帝这个词希伯来原文是 El 或者 Elohim， 在新约圣经中希腊文的翻译是 Theos， 但是在圣经那个时代其他的宗教用同样的词来指他们的神明。因此为什么使徒信经选择这个普遍的名称称呼上帝，而不是用亚伟这样特别的名字？因为使徒信经通过使用最简单的名词上帝来识别主，指出基督教的神是唯一值得被称为上帝的。列王记上第八章六十节，我们看到耶和华或希伯来文中亚伟是上帝，并无别神。不错，其他宗教相信他们敬拜的是真正的神，但实际上他们敬拜的是假想的东西，甚至是魔鬼、低层次的受造的灵体，都受基督教上帝的管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解释得很清楚，他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上帝。外邦人不相信他们所献的祭是给魔鬼，他们相信他们献祭给各种各样的鬼神，但是他们是错的。今天在世界上除了基督教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宗教，有印度教、日本神道教、异教、巫术、伊斯兰教、犹太教，各种部落宗教等等，但是他们的神明是假的，有些敬拜魔鬼，有些敬拜受造物，有些敬拜他们虚构的东西。但是圣经坚称只有基督教的上帝是真正的神，只有基督教的上帝要审判世界，而且只有基督教的上帝有能力拯救我们。使徒信经中的第一个信仰条款就是呼召新生的基督徒放弃他们过去敬拜的假神，承认圣经中的上帝为万有中独一的真神。这个呼召清晰地反映出圣经中一个完全根本性的教导，那就是圣经要求任何时代的每一个人都要承认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圣经要求人们要单单敬拜他。我们已经查看了上帝的独一性，接下来我们集中在上帝的单纯性，就是他本性 或本质的合一。你可能记得，在前一课我们定义三位一体的教义时，我们这样说：上帝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本质。我们也说过，位格这个术语是指独特自知的个体，本质这个术语指的是上帝的基本本性，或者构成他的实质。好了，当我们提到上帝的单纯性时，在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他的本质，他的本性形成上帝存在的实质。神学家们以相当专门的方式来使用像简单或者单纯性这个术语。我们不能从上帝是容易理解的意义上来说上帝是简单的，相反，我们的意思是他的本质不是由不同的实质所组成的，而是一个只有单个实质的全部统一组成。我们可以通过纯净水和污泥的比较来举例说明这个单纯性的概念。一方面，水可以看作是一个单个物质，全部由水组成，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在水里加一些泥土，就变成了污泥。污泥是个混合物，因为它是由两种物质组成的，水和泥土。上帝的本质就像绝对的纯净水一样，只有一个物质所组成。但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为什么基督教强调上帝是单纯的，不是由不同的物质所组成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再看一看三位一体的教义。三位一体教义的陈述是这样的：上帝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个本质。三位一体教义里至关重要的是位格和本质的区别。上帝就本质而论为一，就位格而论为三。事实上可以这样讲，一对应的是什么，而三对应的是谁。圣经强烈的坚持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经也同样强烈的坚持只有一位上帝。在非常早期的教会生活中，神学家们决定讨论只有一位上帝的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就是按照上帝的本质或者实质来讲。因此，当他们说上帝是一个单个的统一的本质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否定把圣父、圣子、圣灵看成是三个独立的上帝，不知怎么联合在一起成为三位一体。相反，他们是确认这三个位格永远是存在于一个独一的上帝之内。以这种方式，教会要使人们完全清楚知道，基督徒不是在信仰三个上帝。其他宗教常常这样污蔑我们，相反，我们只相信独一的上帝，一个上帝有三个位格。
穆斯林们经常这样讲，基督徒们确认有三位神，或者是相信三神论。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没有一个正统的人曾经确认这个说法，因为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一再的确认上帝是独一的神，只有一位永活真神。因此，我们唯一能够充分理解的上帝自我启示，就是有独一的上帝，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圣父、圣子和圣灵分享同样的位格属性，这个教会习惯用语要表明的就是同一属性存在于三个位格中。这也就是为何我们不承认有三个神。上帝是有三个位格，同一本质的神。圣经不断传讲这个真理，教会确信这一点，也成为我们与其他不同宗教的根本分水岭。
在另外一个古老的信经《尼西亚信经》里面，很清楚地陈述了这个观念：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与圣父本体相同。因为《使徒信经》比尼西亚信经更为基本，里面没有明确提到这些详情。然而，使徒信经强调，我们相信有三个位格的独一上帝，这里面就隐含了这个概念。基督徒相信有三个位格的一位上帝， 这一事实对基督徒的生命有无穷无尽的应用。例如，传统的基督徒敬拜常常是完全的三位一体的形式，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我们都敬拜，我们向每个位格唱赞美诗歌、祷告、祈求，忽略三位一体中的任何一个位格而偏爱另外一位，就是忽略上帝本身。我们把尊贵、服侍和爱慕归给圣父、圣子和圣灵，因为他们都属一个上帝。讲过了基督教关于上帝的基本概念以及他存在的本性，接下来我们就集中在全能的父这个短语上，看看圣经有关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格，即圣父上帝的独特的教导。我们对于全能的父这个短语的讨论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我们要看圣经用父的这个名字来称呼上帝的方式。第二，我们要考量圣父上帝在三位一体中的位格。第三，我们要探讨圣父身份的性质，他为父的角色中所行的一切。第四，我们讨论上帝的全能。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中用父的名字来称呼上帝。
圣经至少使用父这个词有三重不同的含义。首先，用来表达上帝作为万有的创造者。新约的一个例证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在那里保罗指出万物都原本于他和接着他而存有的。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每节经文提到上帝为父的第一种含义时也都是用来指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认识到这一点蛮重要。父的第二个用法特指信徒在基督里为后嗣，作为上帝的儿女。当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我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儿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巴父，他所用的父就是这个含义。最后，父这个词来定义耶稣与父神的独特关系。我们也许能这样总结父的这三种用法。第一个含义强调的是上帝作为创造者。第二个用法特指上帝作为救赎主。而第三个含义是要强调耶稣基督和圣父位格之间的独特关系。
不幸的是，有些基督徒错误地认为圣经每次使用父这个词语时就是指三位一体的第一位。但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在新约之前还没有清楚地显明出来，在旧约圣经零散的一些经文中暗示了上帝位格的复数性，但是旧约圣经压倒性地强调上帝的独一性。因此，旧约中上帝被称为父的时候是指整个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不是指单个位格。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这个词的使用也的确强调圣父这个位格。但是重要的一点请记住，在新约圣经清楚地启示上帝的这三个位格之前，所有用来称呼上帝的术语，包括父这个词，都多多少少的是应用到三位一体的全部。在像申命记三十二章六节和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六节以及六十四章八节这些经文中的父这个词都是指上帝的全部位格。为了举例说明，我们选一处的经文为例，来看看旧约中父这个词的使用。在马拉基书二章十节中，先知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不是同有一位父吗？不是同一位上帝创造我们吗？
这里上帝的全部都被称为父，包括圣父、圣子和圣灵，因为上帝的全部位格都参与人类的创造。新约圣经很明确地指出，圣父、圣子和圣灵每一个位格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这段经文没有指出上帝的各个位格之间的区别，相反，他把父这个名字在他们创造中的角色集体地归于所有的三个位格。当新约作者引用旧约时，有些时候他们也用父来指整个上帝，这就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化。例如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和六章六到十八节以及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中，好像都是用父来表示整个三位一体。这些经文中用父来描述整个三位一体有几个原因， 有时是因为上帝的三个位格都参与了创造世界的工作，有时是因为上帝的三个位格都是我们要顺从的伦理标准。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作为例子，
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这样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节经文之前，
雅各讨论的是上帝的属性在伦理上是纯洁的，因此雅各在这里所要表达的观点是，从上帝来的一切都是美善的，而且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来自上帝的。既然一切美善的东西都是来自三一上帝的各个位格，基督教的解经家常常认为这是指整个三一上帝。当然，就如在旧约圣经中，也有理由认为这里是单单强调圣父的位格。但是，确定圣子和圣灵也能够赐给我们美善是很重要的。不过，也很清楚，圣经使用父这个词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指有别于圣子和圣灵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位格。我们可以在下面经文中看到这个意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和十八节，
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到二十六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节。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约翰二书九节，使徒这样来区分圣父和圣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上帝；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和十七节，耶稣坚定门徒们信心的时候，这样区分圣父和圣灵：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已经了解了圣经中如何使用父这个名字来指整个上帝，同时也指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我们接下来要看看圣父的位格与三位一体其他位格的区别。圣父和圣子以及圣灵的关系可以从很多方面来描述，但是在神学历史中有两个关于三位一体的观点较为引人注目。具体说，就是通常讲的本体的三一论和实施的三一论。这两个观点讲的都是相同的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但是在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上，他们强调的方面是不同的。一方面，当我们着重在上帝的存在时，通常提到本体三一论。本体这个词的意思是关于存在性，因此当我们说本体的三位一体时，我们是从存在和本质来看三位一体。我们考量的是三位一体这三个位格怎样彼此统一结合在一起，他们怎样共同拥有同一个本质。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上帝的三个位格都是无限的、永恒的和不变的，每一个都拥有上帝相同本质属性，像智慧、能力、圣洁、公义、良善和真理。另一方面，当我们考量上帝的位格怎样彼此相互影响时，通常提到实施的三一论，讲的是他们之间作为独立的个体如何彼此相连。实施这个词的原本意思是设计家的管理，因此当我们说实施的三位一体时，我们是从圣父上帝、圣子、圣灵作为独特的个体彼此之间如何相连来看三位一体。我们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时，每一个位格都有不同的责任、
不同层次的权柄
以及不同的角色，完成不同的任务。圣父、圣子和圣灵彼此有交谈，他们彼此认可，他们彼此作用，他们从很多方面彼此影响。无论从本体观点和实施的观点，两者都认为圣父是第一位格。圣父被称为本体的三一论的第一个位格，是因为圣子是从圣父而出来的，圣灵也是源于圣父。关于圣子的产生， 约翰一书四章九节这样说：上帝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独生这个词来自希腊文
monogenes，
通常翻译为独生。不幸的是，早期教会的一些人认为这个意思是圣子是被造的，而不是完全的上帝。即使现今有一些异端还是否认圣子的神性，因为他被称为独生的。为了反驳这个错误的教导，传统上基督徒们已经说明了圣子是从圣父在永恒中出来的，或者由圣父生自永恒中。这些术语强调圣子是自有拥有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提到圣灵的出现时这样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此语出来是从希腊文
ekporiomai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源于。传统上这节经文被理解为指圣灵存在的来源。不幸的是，像这样的经文使一些人得出错误的结论，说圣灵不是永恒的，或者不是完全的上帝。因此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家已经谨慎地坚持圣灵是三位一体全备的一员，而且他是完全的上帝，即便他的位格是永恒的，从圣父上帝而来。除了被称为本体的三一上帝的第一位格，圣父也被称为实施的三一上帝的第一位格。从实施的观点，圣父被称为第一个位格的原因是他对其他两个位格的权柄，很像人类的父在家里有权柄一样。我们从很多方面看到圣父对圣子的权柄，比如像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节中学到的那样，子遵行父的旨意，而且按照像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所说，子从父得到他的权柄和国度。实际上圣经不断告诉我们，子的王权是从属于父的王权，我们从耶稣坐在上帝右边这个经常的表达中可见一斑。耶稣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列入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和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上帝的右手边
是一个尊贵和有权能的地方，但是要知道这位置不是宝座本身。最后，只要将他的国度交给父，就如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中的教导一样。简而言之，在实施的三位一体中，圣父对圣子有权柄。
圣父与圣子关系及其一切权柄的实施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实这涉及到三位一体中圣父与圣子扮演角色的差异。事实上，圣子在他的角色上甘愿屈尊成就父神的计划，他来到世间顺服父神的旨意及其父神实施的一切权柄。然而同时，他们之间有父爱子和子爱父的圣爱关系，在三位一体中，他们寻求彼此的取悦与尊崇。
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做一点分别，区分他们扮演的角色与他们在爱中彼此取悦的关系。
同样，圣父对圣灵也有权柄，例如我们所听到的是圣父差遣圣灵来，就像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和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中所说的。我们也从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中知道，是圣父用圣灵的能力膏耶稣。整本圣经中，圣灵是圣父在世界上的代表，接受圣父的指导，完成他的旨意。在实施的三位一体中，圣父对圣灵有权柄，正如他对圣子有权柄一样。
父神的权柄总是爱的权柄，父神的权柄是爱圣子的权柄，他乐意使他的爱子得到荣耀，就像圣子也乐意父神的荣耀一样。因此最终，如果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之间分享圣爱，那么这种父与子 与圣灵之间存在的不同旨意的说法就变成了无稽之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圣子和圣灵是永恒中盼望执行圣父的旨意，同时圣父是永恒中盼望荣耀圣子和圣灵的话，那么从根本上讲，在上帝的生命里具有一样的意愿，一样的爱，因为在三位一体的这个团契中具有一样的本质。
了解了圣父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如何被使用，以及圣父上帝的位格，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其圣父身份在创造界和人类中的特性。在我们详细叙述圣父上帝的身份之前，我们应该特别指出，圣经上谈到上帝为父身份，大量的经文来自旧约，就是在上帝清楚地启示他的三一性之前。这些经文中，父这个词主要是指整个三位一体的上帝，不仅仅单指圣父这个位格。不过，新约提到父的身份，主要是指圣父这个位格。因此，在这些旧约经文里看到强调圣父的位格也有其合理性。我们可以讨论上帝圣父身份的很多方面，但是我们只集中在三个较为突出的圣经概念。首先，我们要考量圣父创造主的角色。第二，我们要从上帝作为创造万物和他子民的君王的角度看看他圣父的身份。第三，我们要集中在圣父是他子民的一家之主的观念上。我们首先探讨圣父身份的一个观念，就是他的创造主的角色。从广义上讲，圣经有时提到上帝时，
把他当作他所造万物的父。
例如，在《申命记》32章6节、《以赛亚书》43章6到7节和64章8节。
和马拉基书2章10节以及路加福音3章38节
这样的经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举个例子，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6到28节这样向雅典人讲说，他从以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里保罗引用外邦诗人克利安和提亚拉突的话，他们说宙斯是人类之父，因为他创造了人类。当然，保罗强调圣经的上帝才是真正的创造主，而不是宙斯。但是保罗也确认了一个观念，就是创造主就是被创造之物的父。
我想圣经是一种语言，那么他用人间的父的这个形象来描述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啊，他跟我们的关系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关系，父代表源头，代表权柄。
正如人类的父亲对他们的孩子很有耐心，上帝作为创造物之父的身份，使得他向我们堕落的世界也显示了极大的耐心，尤其是对罪孽深重的人类。这并不意味着他永远不会审判万物，但是这一点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他不轻易发怒，常施恩惠。就如我们在诗篇145篇8节和9节所读到的，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查看了上帝作为创造主的角色，接下来看与他为父之身份有关的君王角色。
在古代近东地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人们把君王当成是他们的父，国王称他们的臣民为孩子。这种表达也常常出现在圣经中。例如，以色列人称大卫是他们的父，因为他曾经是他们的国王。当然，有一些以色列人真的是大卫的后代，所以大卫是他们血统上的父，但是整个国家都称大卫为他们的父，他们的意思是大卫是他们的君王。马可福音11章10节中讲到人们这样大声的呼喊， 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这里显然大卫被称为以色列之父，是与他的王位有关。同样，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教会的人们这样赞美上帝：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再一次，大卫被称为以色列的祖宗，因为他是主的受膏者，是坐在主宝座上的君王，是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与敌国征战。但是为什么古代把君王称为父呢？
在古代世界，君王称他们自己为父，因为他们自我描述为仁爱之君，也就是说他们眷顾他们的百姓，照顾他们的需要，并保护他们，以及诸如此类的特点。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而已，因为古代的君王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非服侍他们的百姓。然而同时，上帝向以色列启示他自己时，他使用了当时惯常把君王当作为父的这个习俗。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皇，我们伟大国度的至高君王，这一点却不是一个政治宣传，而是一个真相。上帝眷顾我们，他提供一切我们的需要，他保护我们如同父亲一般，因此他是他整个国度的父王，他的国度之父。
正如人类的君王被称为他们民族的父，上帝也被称为父，因为他是统管世界超乎万王的大君王，因为他也直接管理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听听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怎样谈论到主的父性：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在此，上帝自己指出他是父，
因为他坐在高天的居所宝座上，
除了统管万有之外，同时也特别统管以色列和犹大。具体来说，恳求神圣的君王带领他的军队去征战，打败他们的仇敌，赎回他的百姓。我们神圣的君王爱护我们，就像父亲爱护他的孩子一样，明白这一点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信心和安慰。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抵挡这个世界的邪恶，但是我们神圣的君王像父亲一样爱我们，随时能够帮助我们。实际上，这是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的一个思想，他指示门徒们向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主导文的这个祈求，上帝被认为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且在整本圣经中，天上的景象是一样的，是上帝宝座设立的地方，是他坐着为王统管万有的地方。因此，当耶稣告诉门徒们祷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时，他的意思是他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要把上帝作为尊贵的父，是宝座设立在天上的神圣君王。我们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罪，使我们远离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些祷告的基础就是我们慈爱的君王，他既有能力这样做，也愿意这样做。已经了解了上帝是创造主和君王，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上帝的父亲身份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作为一家之主的角色。
对我来说十分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注意到神学总是有隐含的牧养含义，我们所信的内容势必影响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这一点则涉及到上帝为父的方面表现的同样。我认为无论我们有一个好的父亲还是一个糟糕的父亲，这一点都会产生作用。
我是十分幸运有一个好父亲，因此对我来讲，把上帝看作我在天上之父是十分自然的事。我的父亲对我所说，对我所做，以及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这一切对我而言都十分宝贵，这就使得天父这个概念带给我十分积极正面的感受。但是多年来我遇见过也共事过不同的人，他们中有人对父的属性的看法是相当负面的，十分敌对，不愿意提及， 然而，我记得以我的一个学生交谈的情形，他是这样来表达：他说，上帝成为我从未有过的、经历过的那个父亲。因此，我们探讨上帝为父的属性时，即便是从失却之处，我们都可以了解到上帝的心肠是一个随时预备向我们施恩慈父之心，无论我们是否在地上的父亲身上经历过这些。
每一个人都熟悉一家之主的概念，通常是指能带领家庭为家庭做重大决定的父母、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其实圣经也常常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旧约圣经中，我们有时会看到上帝作为人类这个大家庭的一家之主。例如在创世纪五章一到三节中，摩西用同样的方式描述上帝和亚当的关系，以及亚当与他儿子赛特的关系。旧约中也时常把上帝描述为以色列民族的一家之主。我们在一些经文，像申命记一章三十一节、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三节和箴言三章十二节中看到上帝关心爱护他的百姓。我们看看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中上帝的话作为一个例子：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里上帝把自己描述为一个父亲，从年幼就爱以色列民族。我们在民数记十二章七节
也看到上帝把自己描述成以色列的一家之主。上帝在这里这样谈论到摩西的：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这里翻译为家的词希伯来文是 bayit， 这是一个普通的词，
不仅指一个民宅，
而且是指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摩西被描述成为儿子或仆人，管理人及其家中的财产，暗含的意思就是上帝是以色列民族的一家之主。当然，上帝作为他子民的一家之主的描述也继续在新约中出现，在马太福音七章九节到十一节和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中，耶稣说，天父答应我们的祷告，就像肉身的父亲供应他们的孩子一样。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
以及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和三章一节中，我们看到天父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身在他的家里。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节，我们读到主为我们的好处来管教我们，就和肉身的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再像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和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这样的经文中，教会被称为上帝的家和他的家人。
我们认为在上帝为父的属性里有着宝贵的牧养含义。我们认为其中一件我们能立刻就敢断言的事，就是上帝是天父。这意味着值得我们去细想天父意味着什么，圣经传递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父。为此我们立即可以感到的就是家庭对上帝而言一定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申命记六章中当主耶和华说你要听，这是我如何将律法和上帝的慈爱世代相传，就是透过家庭来达到的。要通过父母亲并肩劳苦，他们的生命与儿女的生命交融碰撞中，这个伟大的传承才得以实现。显然家庭对上帝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我认为你仔细查看的话，你就会看到父亲对家庭的重要性。这里的教牧含义就是，当你观察这个世界时，你就会发现有坚强的父亲之处，你就会有一个有力量的文化。当文化中的父亲形象变得脆弱，父亲就会随着文化变得脆弱。这种微弱父亲带来脆弱文化的动态关系是无法由母亲的形象来代替的。我们毫无疑问需要有坚强的母亲，但是父亲有绝对的重要性。我认为你在上帝为父的属性里看到一件事，就是父性的动态关系。我看见当你的文化中缺乏父性，这种泛滥就发生，你就缺乏教养，犯罪率自然上升。一旦你弱化父性的理念，这就必导致文化中普遍的秩序混乱。归根到底，一旦你弱化上帝为父的属性，这些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我们既然已经探讨了全能的父的名字、位格和父亲的身份，接下来我们要查看上帝完成他旨意的无限之能力。我们再来看使徒信经的第一个信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使徒信经说圣父上帝是全能的，意思是他拥有无限的无比的能力。传统的神学术语中，上帝的全能是指他的无所不能，来自于词根
omni，
意思是全部的，中心词
potency
的意思是能力。圣父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因为他有力量和能力完成他所选择的，他的能力是无比的，因为单单只有他拥有这种能力。我们要看看刚刚提到圣父上帝能力的这两个方面，就是无限性的事实和无比性的事实。让我们先看上帝能力的无限性。圣经描述圣父上帝有能力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圣经也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证明这个无限的能力。圣经提到上帝有能力创造宇宙万物，也能毁灭宇宙万物。圣经说他有能力控制天气，在战争中击败他的敌人，统管人类政府，实行神迹，拯救世人。听听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章十到十六节如何描述上帝。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上帝最终控制被造世界的方方面面，他有能力做任何他所喜悦的事情。在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到十一节，上帝这样总结他的能力：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在我们认为世界的运转好像要失控，觉得它要进入完全的混乱局面时，上帝的全能则会及时提醒基督徒们，这个世界仍在上帝手中，上帝不会受制于另一个源头或另一个更高的能力。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变化，它都不会失去控制。上帝是全权之神，我们可以确信他不会被任何其他的力量掌控，这就给我们力量凭信心走过那些我们有限认识无法把握的神秘未知时刻。对于我们这些无法看到上帝所见一切的人而言，得知上帝不会用他的掌控或能力去改变他自己的旨意，实在是个极大福分。无论任何事临到我，无论在我人生里出现任何的状况，他们都是在上帝慈爱的全权手中。因此，即便我无法解读我的情形，我还是能够确信，深知上帝在支撑着我，在其中伴我一路同行。
整本圣经都指出，上帝对百姓的救赎是他能力的完美彰显。旧约圣经中，我们常常在出埃及记中看到他的大能，他用石灾击打埃及人，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中释放出来。在旷野四十年中，上帝从天上降下食物喂养他们，上帝又使他们征服应许之地。在古以色列人的思想中，出埃及是他们所能知道上帝救赎能力的最伟大的典范。在出埃及记到律法书中，我们也看到上帝能力的明证，像一些经文如出埃及记十四章三十一节、民数记十四章十三节和申命记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在旧约圣经的其他任何部分，我们也发现了这个主题。在历史书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六节中，在诗歌书卷中，像诗篇六十六篇三到六节中，在先知书卷，像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十二节中，我们都看到了上帝的能力。这并不是说古以色列人忽略了在主里面靠恩典透过信心而得到伟大奇妙的属灵救赎。如果他们说一些像我们靠信心相信上帝的能力这样的话，也完全正当。但是很多旧约圣经的作者发现，说一些像上帝透过他独自拯救整个民族脱离为奴状况来证明他的能力这样的话，更加引人注目。 这不应该是令人吃惊的。毕竟在出埃及记中，上帝大能的客观证明是无话可说的，甚至不信的埃及人也深深折服。基于这样对上帝无限能力的理解，我们应该在此稍微提及一下，尽管上帝有无限的能力，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上帝不能也不愿意去做的，特别是顺服上帝的本性决定了他做的一切事情，结果是他永远不会做违背他本性的事情。本性是一个广泛的术语，同时包含了本质属性和位格的属性，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人的基本特征，或者一个存在体的中心层面。就顺服上帝来讲，他的本性不仅包含了他的存在和他的性情，同时也包含了他和三位一体其他位格的关系。顺服上帝的本性是绝对永恒和不改变的，这是他以此来行使他的能力。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这样提到上帝不改变的本性：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顺服上帝的本性不会限制他的能力去做与他本性一致的事情，但是却保证他将行使他的大能时与他的属性协调一致。例如，他从来不会停止永恒，他从来不会撤回他对圣子和圣灵的权柄，他从来不会做有罪的事情，他会永远持守他的应许。
对我而言，在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中，一个有趣的因素就是意识到上帝使用与过去相同的方式来管理现今物质世界的运行。从万物有灵论的信仰来看，这个世界具有许多不同的神灵，他们居住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元素里，他们相信神是全然无法测度的。既然神是全然无法测度的，人类就无法研究这个物质世界，因为你不知道自然界今天和明天是否按同样的规律运行。但是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你就会实际走进世界，观察研究它，试图认识上帝怎样创造了它，又如何使它运行。因此就凭上帝不变性的这个信念，就赋予人类能力兴起了现代科学。其实正如这一点赋予我们能力建立了现代科学，它也赋予基督徒在不确定的境况下有确据、安慰和平安，因为我们不必自己把什么都搞得一清二楚，我们不必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我们只需要知道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上帝有能力全然供应我们遇见的一切任何挑战，我们可以预期他必能应付一切的情形，正如他向亚当、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和保罗所应许的那样，他是可以依靠的，是信实的，是不会出尔反尔的，他自己每天都是同样的，在他自己里面有一切的能力面对我们遭遇的每一个情形。
既然已经讨论了顺服上帝无限的大能的性情，我们接下来要转到他的能力的无比性。只有上帝自己是全能的。以赛亚书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样描述上帝无比的能力：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注意这段经文中描述上帝无限的大能之后，紧接着就说明只有上帝是全能的，没有人能废弃他，没有人能使他的手回转。顺服上帝的能力是无比的，这个事实是从另外一个事实自然而来的，就是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的确，如果存在另外一个无限的能力，上帝作为独一上帝的地位可能就会受到挑战。毕竟一个无限能力的存在 要么是上帝，要么因他的能力使他自己成为上帝。这就是上帝在约伯记38章中告诉约伯的本质。当时上帝说，如果约伯能在起初有能力做上帝做过的事情，像创造、排序以及护理管理宇宙，那么约伯就能证明自己为义。但事实是，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神，因此只有上帝有无限的能力。不幸的是，现在很多基督徒却善意地否认了上帝的全能，他们误解了圣经中的教导，以为上帝尽自己所能，却仍旧对他的创造界无法全然掌管。但是上帝的全能是圣经中一个奇妙的实际教导。当上帝的子民陷入困境时，他们向上帝呼求，因为他们知道上帝能够救他们。当魔鬼似乎掌管这个世界时，我们可以平安地相信上帝完全掌管魔鬼。如果没有了对上帝全能的信心，我们就失去了信心的基础。上帝可以打败敌人，从而他的孩子们必将得到他应许的永远的祝福。思想全能的父，这个短语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神学真是奇妙。我们服侍的是一位有能力、有位格、像父亲般的上帝，他用奇妙的方式爱我们、关怀我们。我们可以完全确信他的保守永不失败，因为我们知道他自己是永不失败的上帝，他永远是我们的创造主、君王和一家之主。
他总是具有无穷无尽、无可比拟的能力，而且他永不改变，
他永远会在那里拯救我们。他所提供的救恩就像他自己一样，是永永远远的。本课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三位一体圣父上帝的本性，以及上帝之位格，即全能的父的特性。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第三个主题，圣父作为天地的创造主的角色。我们对于圣父是天地的创造主的讨论，集中在他创造之功的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考量圣父的创造之功。第二，我们集中在创造的美好上面。第三，我们要提到圣父对于创造物的权柄。我们先看看圣父实时的创造之功。创造之功是使徒信经特别归功于圣父的一个工作。你记得使徒信经的第一个信条这样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圣经中提到关于圣父所有的工作，基督教在历史上所强调的就是这项工作，这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认定的。大多数基督徒都熟悉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创造世界并维持世界，主要是因为圣经常常这样提到。实际上，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第一页去读，读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这样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介绍性的经节之后，创世纪一章后面的部分就解释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世界，使之井然有序。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关于创世纪第一章创造技术的解释曾经出现过很多不同的理论。几乎所有的神学家都同意上帝 ex nihilo 或者从无中造出世界，也就是说在上帝创造天地之前，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存在，没有供上帝创造世界用的先存物质，甚至有很多人说上帝创造了时间和空间。但是神学家们对于圣父上帝创造世界的具体方法常常存在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六天创造时间的本质。有些教会之父如格里冕、俄利根和奥古斯丁相信这里的天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代表创造可能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但其他的教父像艾仁纽和特土良则认为这里的天是指24小时的一天。后来当科学开始提出宇宙很古老的时候，很多神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读创世的记载。有人提出这六天是正常的24小时的天， 但在上帝创造每天之间却有很长时间的间隔。另外一些人则解释说，六天是比喻说法，代表一个纪元或时代。
显而易见，创世纪一章有关创造日数的问题是一个经常引起许多激烈争论的根源。我认为其中一个问题是创世纪一章的事属于哪一类的文学题材，这是一个文学题材用来给予我们可感的事实，就是感官的事实呢，还是一个文学题材用来教导属灵的事实？当然，我们不该也不能在这两者之间设立严格的界限，毕竟上帝就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两者应该彼此不相矛盾的。但是当我们把创世纪一章当成是科学性的书籍，或把它视为讨论创造含义和本质的角度，这的确会导致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对早期教会以及他们对使徒信经的使用，最重要的事情似乎是信徒承认唯有上帝在圣父的带领下创造了并护理整个世界，包括属灵的领域和物质的范畴，所有的实体和被造物。利未人在尼希米记九章六节中强调同样的思想，经文这样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这里我们读到，唯独上帝创造了宇宙，唯独上帝赐生命给存在的万物，护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即使圣父在创造和护理天地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三位一体以各样的方式都参与了这些创造的工作。例如，圣子是圣父创造世界的手段或工具，而且他仍然需要圣子的参与来护理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这样描述创造之功：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里保罗解释圣父是创造之本，万物都是本于他，但是万物是借着圣子而有的，我们持续存在是因为圣父借着他的儿子维持我们的生命。圣经清楚地提到，圣灵参与创造之功的地方比较少，在旧约中的一些经文中只要以含蓄的方式提到圣灵的创造之功。在旧约时代没有清楚的启示出来圣灵是上帝的一个独特位格，然而新约教导说圣灵已经在世界中积极地执行上帝的旨意。在一些经文中，像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可以看到圣灵漠视旧约的作者们。使徒行传二章二到十七节，彼得教导说预言和属灵的恩赐都来自于圣灵，即使在旧约时代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读旧约中关于上帝的灵的记载，自然就推断他们预示了以后更清楚的启示，圣灵是一个独特的上帝的位格。例如在创世纪一章二节和三节这样记载：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的灵这几个字表面意义上是指上帝所有的位格，但从新约的角度我们能够看见里面强调圣灵这个位格的活动。已经看了圣父在创造之功中创造主的角色，我们接下来要集中在上帝的创造物都是美好的这一面。很多宗教和哲学都宣扬说物质世界是道德中性的，也就是说 既不美善也不邪恶，而有一些则说世界是邪恶的。例如，早期基督教会遇到了很多外邦哲学，他们宣称物质世界是堕落的，因此真正得救的人必须脱离他们自身肉体的捆绑。这种负面的世界观也成为使徒信经强调上帝创造天地的一个其中的原因。圣经中，世界是上帝的一个美好的创造，反映了他美善的特性。创世纪一章四、十、十二、十八、二十一、二十五和三十一节，总共七次都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美好，而且最后一节，圣经记载一切所造的不仅仅是好，而且甚好。就如摩西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中说，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不幸的是，上帝创造世界不久，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犯了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类犯罪的结果，上帝使整个创造物都处在咒诅之下。提到这一点的一段经文是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上帝这样咒诅亚当：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亚当的罪，地被受咒诅，以致使种地变得很艰难，使得亚当和以后的人类努力工作才得食物。
对地的咒诅不只是局限于种地，
同时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各个方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透过耶稣基督信徒所得的救赎，最终是整个受造物得蒙救赎。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样写道，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保罗教导说，对于地的咒诅影响到受造物的每一个层面。但是尽管上帝的咒诅，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受造之物不再美好。是的，人类的堕落犯罪毁坏了受造之物，但是这仍然是上帝的世界，根本上还是美好的。保罗在写到婚姻持久的有效性以及基督徒可以吃任何食物时提到了这一点。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中的话，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注意保罗这里所说的，他没有说凡上帝所造的物曾经是好的，而是说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物质世界是美好的这一事实其实是上帝自己的宣告，这对我们有许多实际的含义。比如说，我们需要保护环境，我们是被造界的管家，还有终极而言，上帝在时刻保护这被造界，他在重新再造万有，有一天被造万物都要复兴复原，而不是被毁灭。我们会永远活在新天新地中，上帝创造这美好的物质世界，我们的物质身体，我们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美好的。
因此，无论我们谈论到婚姻，或是食物，或是上帝造的任何之物都是好的。我们确定相信这一切都是好的，因为创造这一切的圣父是美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一章说，透过受造之物，人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美好。这也是为什么诗篇十九篇能够宣告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在他的著作《创造中上帝的智慧之概述》第三部第二章中描述创造之物的美好时说，整个世界是一幅画，其中显示了神性的完美， 不但展现了上帝的存在，而且还有他的合一、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独立和他的美好。世界透过本身自然的美好展示了上帝的美好。世界拥有美好，因为是美好的上帝所创造的。
上帝的创造反映了他自己的美善，他首先告诉我们，创造自身没有恶，就是说，恶不是起初就存在于物质世界中的。反之，圣经却告诉我们，在上帝创造世界的初期，他造的是很好的，在创造中的一切都为美。但是，现在堕落的后果使得这个美好被损害，自然界的荆棘和蒺藜与人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都表明上帝的创造已经被扭曲。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开始一个历程，更准确地讲，上帝和我们一起已经开始这个复原的历程。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新的创造，正如一个圣诗作者说的，作为基督徒，我们能看到一些是没有信靠基督的人无法查验的事。我们开始看出创造是上帝的杰作，因此我们基督徒会把艺术、美学、结构、和谐整合与创造界融为一体，这也是我们期待在新天新地中具有的特质。到那时，上帝的创造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我们必将能够按照上帝原本要让我们享受创造界的方式，全然地享受他的创造。
对创造之功和创造的美好有了理解，我们接下来准备讨论圣父上帝对创造之物的权柄，就是创造主所拥有的。关于圣父上帝作为创造主的权柄，有许多方面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只集中在三个基本的特征上。他的权柄是绝对的、独有的和彻底的。我们会仔细逐一查看这三个观念。首先，从圣父上帝作为创造主权柄的绝对性开始。圣父的权柄是绝对的，意思是他有绝对的自由，对所造之物任意而为。圣经经常用窑匠对器皿的权柄来比较上帝的绝对权柄。在以赛亚书29:16，以�赛亚书45:9，耶利米书18:1-10，和罗马书9:18-24这样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保罗在罗马书9:20-21中这样提到上帝的权柄。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当然，保罗用的是反问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主，
他有自由和权柄对所造之物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
我想当有人听到圣经教导上帝对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终极的权柄，他们或许会感到自己受到限制或威胁，他们会感到心里不满。然而，作为基督徒，当我们想到上帝是谁的时候，都应该感到难以形容的感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人生与生命都在这位全智、全能、全爱的天父手里。他为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特别是在艰难中，在我们对自己人生迷茫徘徊，对未来没有希望的时候，这实在能带给我们难以述说、无法形容的安慰。
即便我们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可是只要你属于耶稣基督，上帝就是爱你的天父。无论你经过什么样的情形，他爱你、保护你。人生在世，实在会有一些难以描述的痛苦，但是无论你的情形怎样，他仍旧掌管。不知你能否接受，即便你人生的最艰难时刻，这仍然是为你的好处的缘故，为了你的成圣，
他将我们人生中的仇敌改变，他将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使我们在他对我们的爱中全然得胜。注意，我们不仅仅只是得胜，而是透过爱我们的基督全然得胜。因此，上帝会使用试炼和艰难来使我们成圣，塑造我们变成耶稣基督的模样。他安排事情进入我们的生活，好使我们更像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作为仁慈、智慧和良善的天父，他管教我们。我想信心的挣扎往往就是不断在这点上重复磨练。我们不得不反复提醒自己，上帝关心我，即使是我不能明白一切，但他把这事那人带入我的人生，一定是为了我的好处，我的圣洁和我的救赎。
顺服上帝除了有绝对的权柄之外，他对一切所造之物的权柄是独有的。顺服上帝作为创造主的权柄是独有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创造物拥有这样的绝对权柄，绝对的权柄只属于创造主，而上帝是唯一的创造主。除此之外，我们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三位一体时，圣父对三位一体的其他两个位格拥有权柄。例如，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中这样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耶稣教导说，他审判世界的权柄是父赐给他的。这个权柄终极来说，在父里面是他独有的特权，但父委托子代表他来施行审判。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相似的观念，耶稣对世界的王权服从于上帝的更大王权，对于圣灵也是相同的真理。一些经文像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和彼得前书一章二节等，都教导说圣灵也遵行圣父上帝的旨意，正如圣子的权柄和圣灵的权柄是从圣父那里来的一样，被造之物的权柄也是从圣父上帝下来的。灵体、天使、地上掌权的甚至一般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权柄，但是所有这些类型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因此圣父的权柄总是超越被造之物的权柄。圣父的权柄除了是绝对的和独有的之外，他对世界的权柄也是彻底的。我们说上帝的权柄是彻底的，意思是上帝的权柄覆盖他所创造的一切，事无巨细。这一点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应用。第一，每个人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没有任何人或其他的创造物没有义务不顺服上帝。忠信于顺服上帝的天使和人类承认并愿意顺服上帝，但是魔鬼和不忠信的人类反抗并拒绝顺服上帝的命令。即便如此，圣父的道德审判适用于每一个人，不管我们住在哪里，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是什么文化或宗教，我们都得对上帝交账。第二，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上帝的权柄延伸到所造之物的方方面面。因为上帝创造了万有，创造物的任何一面都不是道德中立的，上帝创造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并且赋予其道德性。这意味着不管是什么物体，不管看到的是事物的哪个方面，没有道德中立的。任何创造物要么是实行上帝所赋予的功能，因此就是美善的，要么违背上帝的，因此就是邪恶的。现代世界中，很多基督徒倾向于把生活分成属灵的层面和属世的层面。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属灵的事情像教会、敬拜、传福音和圣经学习 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在我们家里或者道德上的选择也努力认定上帝的诫命，但是很多基督徒倾向认为上帝的诫命不支配所谓的属世的事情，比如政治、教育和工作。但是现今这种把属灵层面和属世层面区分是不符合圣经的。一些经文像箴言3:6、传道书12:14和提摩太后书3:16-17都指出，上帝讲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的权柄延伸到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
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权柄常常被看成是负面的概念。上帝的权柄对基督徒来讲却是一个伟大的确信，因为上帝仍然爱着这个世界，上帝依然在掌管着他。上帝从起初就知道世界的结局，上帝是那位将来要审判万民的主宰。这一切应当带给我们良好的感觉，因为我们可以确信有一位主，全然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对未来的确信和信靠都在他的身上。
这一课是关于圣父上帝，我们已经仔细查看了使徒信经的第一个信条，我们讨论了这个信条里面所蕴含的上帝的概念，我们提到了作为上帝第一位格的全能的父，我们也探讨了圣父上帝作为天地的创造主的角色。理解圣父上帝的位格，对所有的基督教神学都是最基本的，除非我们认识并敬拜圣经中的三一真神，否则我们就是敬拜假神。认识并尊崇圣经称呼圣父上帝的位格，是真敬拜中最重要的部分。圣父上帝是圣子和圣灵都顺服并尊崇的，他们所做之功就是要增加圣父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应该也是我们顺从、尊崇和荣耀的中心。